我们的主要的功能还是提供我们的笔记服务，也就是有大约共有20个科目的笔记。我们的 Zoom Study 的使命的 mission 也就是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而且不断的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一个 affordable 还有 quality 的 education。 那么我们 app 也是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更方便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温习功课。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其实每次我们谈到创业呢，单看创业这个词汇就会觉得它好像很大。为什么觉得很大呢？因为洪耀，我们就会想到说要很多的人力啦、物力啦、财力，好像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老实说，现在是科技的年代嘛，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年代，创业它也可以是一件门槛相当低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低门槛创业的例子。
就很像一些可能做一些网卖或是做一些电商，现在 Lazada、Shopee 这件事情其实都可以做到了，对不对？但是呢，正因为现在的门槛这么低，所以创业这件事情呢，它就不只是一个技术活，它也是这个眼光跟契机的这个较量。我觉得呢，这个本期的嘉宾呢，王永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永勋他首先是个大学生，他主修呢是会计。在去年他年龄才20岁的时候，他就因为看到说疫情下学校都关闭，就突发奇想说，那他就来做一款这个帮助中四和中五备考 SPM 的手机应用程式。有了初步想法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搜索说，要怎么去做一款 APP。结果就真的给他做出来了，真的给他开发了一款叫做 Zoom Study 的高效学习 APP。 而且根据他给我们的介绍哈，目前已经有20000次的这个下载量，活跃用户呢也达到10000人。
哇，这个活跃用户有10000多人之多，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的这些科技类的这些 startup 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数字啊。那么除了这个数字是令人称羡之外呢，这款 apps 它也让它，也就是让王永勋在今年的福布斯杂志30岁以下的精英榜上有名。他的创业故事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因为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后生可畏啊。这句话我最近常常是挂在嘴边的。那永勋他除了有想法之外呢，他也非常有行动力，更懂得怎么样去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成就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那究竟青年这个身份呢，既年轻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有可能被人家质疑，这个身份在当代创业是挑战多还是便利多？而个体来讲，永勋他作为一个主修会计，从零开始学习这个程序编码的青年，他又是怎么样从一个小额资金的状态当中开展出 Zoom Study 这个 APP 呢？那我们现在马上欢迎 Zoom Study 的开发人，福布斯青年精英上榜者王永勋。
永勋，欢迎你。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叫永勋，你们可以称我为 Zero。 那么我就是 Zoom Study 的 founder， 也今天很荣幸呢可以跟两位帅哥一起谈话。
好，永勋太客气了啊。那其实据我们知道呢，这个 Zoom Study 是针对中四跟中五的学生，为了要应付大马教育文凭 SPM 所开发的一款高效学习的 apps。 那是否可以请你先来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Zoom Study 这一款的 apps 呢？它到底有哪些的功能，那它为什么会适合 SPM 的应考生来使用？
Okay， 没问题。其实 Zoom Study 呢，它是一个 SPM 的 application。 那么那些外国朋友，如果你在聆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那个 SPM 其实就是一个中学的一个大考来的。我们 SPM 有中一到中五，那么 SPM 就是一个大考的名称，是我们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是要必须拿的这个考试。那么我们这个 Zoom Study 呢，就是专门帮助中四和中五的学生来温习功课。目前我们的 app 的 feature 就是有提供一些笔记啊，也是提供电子书，而且也有升学辅导服务的那些feature。我们的主要的功能还是提供我们的笔记服务，也就是有大约共有20个科目的笔记。 我们的 Zoom Study 的使命的 mission 也就是让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而且不断的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一个不只是提质但是也是有负担起的教育，就是affordable 还有 quality 的 education。 那么我们 app 也是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更方便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温习功课，因为他们只需要拿出他们的电话，只要他们的电话有下载 Zoom Study 的话，他们只需要拿出他们的电话就可以温习了，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在何时，不管是在哪里。就比如说在学生在等火车的时候，还是在等巴士的时候，还是在外用餐等待食物的时候，而且还是在车里，都是可以随时拿出他们的电话来温习功课，不需要携带一个很重啊还是个很大的书本出去。那么就是Zoom Study 就是给他们这个一个更方便的方法来给他们温习。
嗯，所以听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方便，随时随地可以带来带去。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考生其实到了要备考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是24小时整个脑子里头都要想起那件事情。那这款 APP 呢，其实就相当的方便了，收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subject。我看上去应该有超过差不多20个吧 subject 的这个 notes 当中在里头。那永轩，其实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吗？是跟我们开头所讲的这个疫情有关？关还是你的设想是怎么样？你希望透过这个 APP 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
一并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有这个 Zoom Study 的 idea 时，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小故事，也就是 Zoom Study idea 的来源。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在中午的时候，也是跟其他人一样，跟我的朋友也是有去上补习班。这个补习班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也应该是在星期五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就是在车里正要去补习班的时候在车里啊享受窗外的风景啊夜景啊，还是在舒舒服服的坐着啊，突然间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诶，上个星期老师好像告诉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的测验，惨了，我在脑子里想我没有温习到，我忘记了有这个测验，我在车上也才突然间想到有这个测验怎么办好，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要拿出我的书本出来在车里温习。可是怎么温习啊？因为如果要温习的话，我手要拿着一个手电，我的手机电话开我的手电筒的功能，另外一只手又要握着我的书本，天已经是很黑，而且我在车里是怎么是很难温习，很不方便的。所以如果那些朋友有在车里试看书的朋友的话，你们也知道如果在车里看书已经是很不方便，有时会头晕等等之类的，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想，我就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平台一个 platform 来，还是更详细一点，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APP 来给学生可以随身随地的去温习功课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的 slogan 的来源，就是 study anywhere anytime， 也就是这样 Zoom Study 就诞生了。当然有了这个问题，我问我为什么有没有这个平台来给学生study anywhere anytime 的时候，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然是有做一些功课等等market research 啊之类的东西，来看有没有在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 APP。 看了后我才发现到没有一个是真正可以符合一个学生的要求，所以我就想自己去尝试做这个 Zoom Study。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了这个永勋的分享呢，我就在感慨说，为什么永勋不早点出生啊？如果在我那个年代有这样子的一个 apps 的话，可能我当初 SPM 的成绩就会好一些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 apps 的开发，我们都知道说要完成类似像Zoom Study 这样子的 apps 呢，编程就是很重要的。那当初你在开始创业的时候，虽然说编程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要去学习的技能，但是听起来就是超级难的。你是怎么样子做到的呢？是自学的吗？
对对，是自学的。编程对我来说是真的是超级难，因为就像 startup 吧，当时我有一个这个 Zoom Study 的 idea 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要找一个 tech co-founder， 就是找一个 co-founder 会知道这些知道编码的。二就是自己来，就是自己做。主要原因为什么我选第二，是因为我想知道至少一个简单的编码知识，就是 fundamentals of coding knowledge。 那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一些权利，也可以给我一些 creative space， 就比如说我可以知道哪一种方法是比较实际的，哪一种方法是比较有效率的。就比如说如果我只是请外面的人进来帮我符合这个任务，就是帮我做一个 app 出来，可是他的任务就是做一个 app， 可是如果我至少知道一点 简单的片码知识，我可以想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 from 一个生意的角度，到底是不是有效率的，还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比较更有效率 from 一个生意的角度，一个 business perspective。 所以我就是想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想自己去学怎样片码。片码对我说是有一个为什么超级难，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是从零开始，我在中午 SPM 跟中六 SPM 的时候是没有拿这个，没有阅读，没有拿这个科目的，也因为我学校也没有提供，所以我也是没有去拿这个科目，所以我是从零开始。当时也是我身边也是没有一位是读着这个科系，还是有亲戚朋友在这个行业编码行业里面做工的朋友也是没有的，所以很难吸取一些他们的建议等等之类，所以我就有三个很特别的老师来帮助我学习编码。那么如果有兴趣学的朋友也是可以参考这个三个，也就是我们的 Google 先生，还有 YouTube， 还有 Stack Overflow， 这三个平台就是我用这个三个平台来怎样学自己怎样学编码的。
对，我觉得永勋的这个态度跟精神呢，就真的很像是当代年轻人，有什么事情呢就已经不再是那么的循规蹈矩，说我一定要请一个 Tech Code 的这个伙伴或者找一些专家来帮助，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是我自己来做反而更有效率，然后我自己能够 master 跟掌握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让人佩服的。而更重要的是，我更好奇的一个部分是，单纯从技术面你可以自己解决就已经很棒了，但是其他的部分呢，比如说 marketing 的部分，比如说谁来帮你去，你有了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 APP 里头的内容谁来贡献呢，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给 exposure， 然后就找上各个的媒体啊做一些合作之类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在除了编程以外你很多的这些商业媒体你在跟他们接洽的时候，你其实是怎么样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或是你是采取一个怎么样的策略来去完成这些事情的呢？
其实现在看回去的话，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有一个 just do it 的概念吧，就是分配好时间过后，做好我的任务，过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找借口，就不断去寻找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因为你一定是会遇到问题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我采用方法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要想不同的方法，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方法四，过后你要不断的去尝试，哦，方法一不可以，我要用方法二，方法二不可以，我用方法三等等之类，所以就是有一个 just do 的概念，就是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不断去想办法去解决吧。也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像我像 marketing， 我没有去拿这个 marketing 科目的时候，在我的中午还是现在大学我没有拿的时候，我要讲了解的话，我也是去上网去学看 YouTube 啊等等之类，那些人有教我们怎样用采用什么 marketing 方式啊，所以我看网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啦，就帮我来 organize 我别的那些marketing 等等啊，是 content provider 这些别的 perspective 在我的那个 startup 里面。当时除了有一个 just do it 的概念的话，我也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养护资源的想法，就是 conservating resources 的想法。因为当时是 startup 嘛，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很重要的。我对我来说，每个决定都是有 HD 关联到钱的。就比如说，我要请一个人来帮我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要想，我请这个人的时候，我到底可不可以请这个 for 六到十二个月？够请的时候，也不是说想请就请罢了，而且你要想，你公司可不可以，不是给工钱罢了，你要想可不可以给 EBF 啊等等之类，因为公司自己也是要出一点 EBF 钱来给这些员工等等，或者是你也是要想第二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打广告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我也要打广告就打广告这样子，我要想有哪一种方法，比如说 giveaway 啊，还是你要做 Google AdSense 啊，还是你要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等等啊，哪一个是比较有效率，哪一个是我用钱可以拿到更多 value 的方法等等之类，这些全部都是我看是从网上这样想学过自己 apply 在我现在所做的东西，不要耗费太多资源吧，就是要知道自己的 burn rate 是多少，可以耐多少个月等等，过后可以做的话就是自己做。
其实我在永勋的分享里面，我听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部分，一个就是自学，另外一个就是 just do it。 现在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想要创业，在创业之前呢，他们去上很多很多的课程，但是在上完这些课程之后也不一定用得到，反而是在 刚刚永勋的分享里面提到了很多其实自学的平台以及方式，这些都是很值得去参考的啊。那么特别是你在成为这个福布斯杂志亚洲30岁以下精英榜之前，我相信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创业的这个行列里面有很多的长辈，或者是在企业界有很多的这些比较资深的人可能会提出很多的批评指教，你是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质疑的？
当时我有跟一些商家就是大人一些合作，就是说我找他们要不要合作等等之类，他们也没有说给我很不好的批评吧，就是如果谈不妥就是没有回应，就这样子罢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没有什么很大的 objection 还是很大的 rejection 这样子。就是我也想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就是给他们 proposal 开一个会，如果不谈不妥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没有说要骂对方等等之类。当然是有一些过程是比较不爽的，因为他们应该是当你毕竟你比较小嘛，就是有可能没有这样多经验在他们的脑里，所以他们也是对你就像没有这样 as same equal as respect as 他们的 peers 这样子，所以但是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brush it off， 就也是过我的日常生活这样子啊。当时也没有什么批评，一开始这个是我现在在谈做生意的时候遇到的过程。但是如果说 startup 的话，我是没有什么大人质疑我的能力的，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投资者，也没有 mentor， 没有师傅来教导我，所以因为没有大人在我的周围，所以也没有拿到他们的 feedback 等等，所以一开始 startup 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批评啦。只是现在如果做生意的话，当然是多多少少也是会跟那些大人一些谈一些东西，所以会一些差错等等之类，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啊，也是这样啊，因为也是要 brush it off， go 也是要 proceed the life daily life。对，
我觉得永勋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好啊，就是年轻其实本钱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怕犯错，也不用怕丢人，反正如果别人真的是指出有一些问题的话，就说因为我还小。我觉得那个心态上永远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我觉得做 startup 你每开启一个事业，其实无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样子的态度跟这样子的这个内在的 characteristic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进一步问一下，你这款 APP 现在是纯公公益吗？还是说他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找到盈利的一套商业模式呢？你是如何在变现这个角度来去做考量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有 profit， 已经是positive cash flow 的financial statement 之外，也是蛮清到完，也是蛮不错。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有提供广告服务啊，还有 in-app purchases。但是如果说social enterprise 像刚才Mr. Dan 有说的话，就是我们会不断的提供免费的笔记，但是我们也是有introduce 一些 in-app purchases， 就是另外要加钱，也是有这个方式来 sustain 我们 application。 那个广告服务呢，我们是目前有跟一些大学在那边合作，就是给大学打广告，给那些中午的学生 in return 我们可以给免费的那个 counseling session， 就是辅导服务给那些中四中的学生，他们不懂得读什么 after 他们的 SPM， 我们就有提供这个服务给他们， at the same time 就有帮那些大学打广告。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目前这个 Jump Study 的内容呢，它可以算得上是在用户上面的导向还是比较是针对于中四以及中五的学生啊。那是不是会有考量到说这些学生他们在考完试之后毕业之后呢就会离开你的 apps， 那你会不会想一些的模式来留住这些用户，比如说在开发比如说大学考试的一些模式的这些功能，还是说你就想要在未来就是继续的只是针对于中四跟中五这些要考 SPM 的学生呢？
我们的现在专注还是在中四中五学生，因为目前我们是没有打算要怎样留住用户而是要让更多学生在比如在中三的学生知道我们的 APP， 以便他们到中四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下载够使用 Jump Study 来温习功课。那么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这样子，是因为我们现在下载来大概有20,000，可是这个 market 的capacity 大概只有400,000，就是400,000，所以我们的 market penetration 只是大概少过18%罢了。所以现在的 focus Jump Study 的专注就是要怎样 create 更多的 value， create 更多的价值，给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四中学生来使用 APP， 过后才 或许我们会考虑讲想一些 app 的别的特征来讲留住我们的用户。
其实永勋，你从20岁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想法，然后直到现在已经有2万的下载量，1万的活跃用户量，然后还成功的这个进入这个福布斯榜，这样一路走来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对自己的一个收获你觉得满意吗？你是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的？
目前来对自己挺满意吧，自己的收获成绩也没有，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会入选，因为 before 他们公布他们的那个成绩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来联系我，就是要确认我的资料的时候，就是要 verify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乱说罢了。他们，我是当时他们联络我时，我也是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因为 high expectation leads to higher disappointment， 所以我对自己说也是也是一样的过做我的日常生活啦。所以当他们宣布的时候，也是蛮挺开心，挺满意自己的成绩，因为有被 recognize 这样子。但是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不断的提醒我自己，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往上爬，来怎样 upskill 自己啊？要不断的自己一直提醒自己，怎样把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想法，就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加的进步，让明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可以让很多的年轻的创业者去借鉴的一件事情。其实说到年轻创业者，很多人他们会在完成了一个项目或一个 project 之后呢，就转手把它给卖出去，然后再往下一个想法以及项目去前进哦。那不晓得永勋，这个会不会是你未来的规划呢？
目前我是因为我在读会计嘛，当然是会想在会计这个方面，现在就是想怎么把 AI 跟会计联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说 Jump3D 有没有机会被人家 merge 的话，还是卖掉的话，这个可能性我不敢回答吧，因为也是很难说啊，未来事情真的很难说。如果说我讲我不要卖，因为它是我真的是我的宝贝，但是如果那个价钱是挺好的，因为全部人也是应该会接受吧，所以那个是我应该给不到一个答案吧。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一个东西在我专注现在的，就是在想我在想怎样 explore 这个会计的这个方面，还有这个 AI 的方面 machine learning 方面，看可不可以把这两个连得在一起，那个就是我现在自己本身的那个 personal development 的 goal 吧。
OK， 我觉得永勋也是非常的开放的哦，然后也非常坦诚的来回答我们所问的问题，然后我们问的问题也非常的直接，包括了问他想不想把这个 Jumpstudy 卖掉，他也都非常的诚实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由 Jumpstudy 开发人2021年的福布斯青年精英上榜者王永勋为我们分享他的青年创业的故事。
好，那如果对 Jumpstudy 这款 APP 有兴趣呢，也可以去浏览永勋的这个 Instagram， 叫做 zero.ong0on。好，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单元节目，您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私信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明天见。